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裴璀是绛州闻喜县的大姓。父亲裴衍之在永徽年间担任同州司户参军，年纪很轻，不主管曹内事务。刺史李崇义心中轻视他，告诫说，同州是京畿之地，官吏事务繁杂，你何不请求一个轻松的官职，不要留在这里。裴衍之恭敬地答应。署吏报告有几百件积压的案卷，李崇义责备他，让他赶快处理。裴衍之说，何至于逼人太甚，于是命令署吏连续递纸送笔，他快速审阅裁决，一天就处理完毕，判决既合情理，文笔又精妙。李崇义惊讶地说，你为什么自己隐晦才能造成我的过失呢？从此名震泉州，号称霹雳手。后来担任永年县令，有人证，署吏刻石碑歌颂他的美德。后来以仓部郎中的身份因病离职。裴璀侍奉父亲疾病十多年不肯做官。裴衍之去世后，他才考中明经科，调任陈留主簿，升任监察御史。当时崔实正因掌管吏部，因贪赃犯罪被礼上瘾弹劾，皇帝下诏让裴璀审讯，而安乐公主、上官昭容为他们偏袒，裴璀坚持依法判罪，天下人称颂他，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。唐睿宗建造金仙、玉真两座道观，当时旱灾严重，工程不停，裴璀上书说，春夏不可以聚集大众，兴办大工程不可以动土，妨碍农事，如果一时违背时令，就会有疾病、水旱灾害，这是天人之间的常理感应。现在从冬天到春天，雨水不按时降落，人心忧愁，不知怎么办。而土木工程正兴起，时令的灾异正是因此发生。现在春耕刚开始，壮丁去服役，妨碍多而益处少，饥寒渐渐到来。春秋记载，庄公31年冬天没有下雨，当时一年内三次筑台。西宫21年夏天大旱，当时建造南门。陛下以天下为念，应该下达明确的诏令，令两京的营建工程、河市木石全部停止。如果农桑错过时节，人口流散，即使道观寺庙建成，能拯救饥寒困闭吗？皇帝没有答复。升任兵部侍郎，因考核选拔官员的功劳，特别授予他一个儿子官职。开元5年，担任吏部侍郎，选拔了很多士人，拜任御史大夫。裴璀一向与张说交好，张说正任宰相，多次推荐他。裴璀擅长陈述奏对，天子也很看重他，升任吏部尚书。他家世世代代节俭朴素，但晚年稍微蓄养歌妓侍妾，做奢侈的事情，议论的人认为这是缺点，改任太子宾客。去世后追赠礼部尚书，谥号义。堂弟裴宽。裴宽生性通达聪明，擅长骑马射箭、弹琴、投壶，大致通晓文书。景云年间任润州参军事。刺史韦深有个女儿，要选择合适的人家出嫁，适逢休息日登楼，看见有人在后面园圃中埋藏东西，询问署吏，说是参军裴宽的住所，于是和他一起来。韦深问情况，裴宽回答说，我裴宽坚持道义，不把馈赠之物玷污家门，刚才有人送鹿肉，放下就走了，我不敢欺骗自己，所以埋掉他。韦深感叹惊异，于是提拔他为按察判官，答应把女儿嫁给他。回家对妻子说，一直寻找好女婿，现在找到了。第二天设帷幕让族人观看。裴宽当时穿着碧绿色衣服，瘦高个子，进入后族人都笑他，称他为碧鹳雀。韦深说，爱我的女儿，一定要让她成为贤德公侯的妻子，怎么能以貌取人。最终把女儿嫁给了裴宽，考中拔萃科，任河南丞，升任长安尉。宇文荣任侍御史，勘察天下田地，奏请裴宽任江东富田判官，改任太常博士。礼部建议祭日祭庙应该用月，裴宽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建议说，庙尊祭碑就奏月，庙碑祭尊就准备而不奏。中书令张说认为好，请求按裴宽的建议执行。升任刑部员外郎。万骑将军马崇白天杀人，而王毛仲正因贵姓得宠，将要卖放这件案子，裴宽坚持不肯听从。河西节度使萧松上表推荐他为判官，历任兵部侍郎。宰相裴耀卿掌管江淮漕运， 在河阴设置粮仓，奏请裴宽任户部侍郎作为副手，升任吏部侍郎，出任蒲州刺史。州中久旱，裴宽一入境就下雨，调任河南尹，不屈从依附权贵，河南大治。由金吾大将军受任太原尹，唐玄宗副师褒奖践行。天宝初年，由陈留太守拜任范阳节度使。当时北平军史吴承恩是胡人酋长，与宦官勾结，多次贪污，裴宽依法惩治。潭州刺史何僧敬献数十名俘虏，裴宽全部释放归还，所以夷夏之人都感激归附。天宝三载，朝廷用安禄山镇守范阳，召裴宽回京任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。裴敦复平定海贼回来，大肆虚报战功，裴宽秘密报告他虚妄。适逢河北部将入朝，大力赞扬裴宽的政绩，而且说华人胡人还在思念他，皇帝感叹赞赏，眷顾倚靠更加深厚。李林甫担心裴宽将要做宰相，又厌恶裴宽与李阔之交好，于是泄露裴宽的话来激怒裴敦复。裴敦复任性而且粗疏，认为李林甫是真诚的。此前裴宽为所交好的人向裴敦复请求，裴敦复就想揭发他的话，李林甫催促他。裴敦复还没来得及听说，随驾到温泉宫，而他部下的皮匠程藏耀、曹建因其他事情被御史台拘捕，裴宽逮捕审讯他们。裴敦复认为裴宽寻求给自己定罪，急忙用五百两金子贿赂杨贵妃的姐姐，于是事情传到皇帝耳中，因此贬裴宽为睢阳太守。等到围歼案发，裴宽又因亲属牵连贬为安陆别驾。李林甫派罗西士杀李阔之时，也让罗西士经过安陆，要恐吓杀害裴宽，裴宽叩头哀求，罗西士才离开。裴宽害怕最终被杀害，请求出家为僧，不被允许，逐渐升迁为东海太守，调任冯异，入朝任礼部尚书，去世年75，追赠太子太傅。裴宽兄弟八人都考中明经科，担任御史台、尚书省、州刺史的官职。他们性格非常友爱，在东都建造宅地，八个院子相对，外甥侄子也都有名声，常常击鼓会餐。他处理政事务求清廉简约，所到之处百姓爱戴他，世人都希望他当宰相。天宝年间称颂旧德，以裴宽为首，但他却迷惑于佛教，喜欢与僧人交往，学习诵读佛经，年老更加虔诚。儿子裴须，裴须字世明，考中明经科，调任河南参军事，性格通达宽厚，举止不繁琐，多次升迁至京兆仓曹参军。国王李居上表任命他为乡邓宁田判官，为母亲守丧，住在东都。适逢史思明叛乱，逃到山谷中。史思明以前是裴宽的部将，感激裴宽的救恩，而且听说裴须的名声，派骑兵追踪找到了他，非常高兴，称呼他为郎君，委受御史忠诚。叛贼残杀宗室，裴须暗中宽缓解救，保全救活了几百人。又曾向朝廷秘密报告叛贼的虚实，事情泄露，史思明怨恨辱骂他，几乎死去而免于难。叛贼平定后，任太子中允，升考功郎中，多次在宴见时奏事。唐代宗驾临陕州，裴须徒步带着考功南曹的印信奔赴皇帝驻地，皇帝说疾风知劲草，果然可信，准备任用他为御史中丞，被元载阻止，所以拜任河东租庸盐铁使。当时关内三府地区旱灾，裴须入朝奏报，皇帝召他到便殿询问专卖酒类的利润每年收支多少，裴须很久不回答，皇帝再问他，说臣有所思考。皇帝说为什么呢？裴须说臣从河东来，经过300里，而农民忧愁叹息，谷物还没有种下，臣实在认为陛下怜念百姓，应该先询问疾苦，却反而以利益来问臣。孟子说治理国家的人行仁义罢了，为什么要讲利益，所以不敢马上回答。皇帝说没有你的话，朕听不到这些。拜任左司郎中，多次询问政事，元载忌惮他，外放为黔州刺史，历任饶卢博三州，受任右金吾将军。唐德宗刚即位，用刑法明实来治理天下，百官震恐服从。当时大行皇帝将要完成陵墓事宜，禁止屠杀， 上父郭子仪的家奴宰羊，裴须上奏列举，皇帝说他不畏强暴，称赞他。有人说上父有社稷功劳，难道不庇护他吗？裴须笑着说，这不是您所知道的。上父正贵盛，皇上刚即位，必然认为他党附的人众多，现在揭发他的小过失，以表明他不倚仗权势罢了。我上以尽释君之道，下以安定大臣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当时朝堂另外设置三司判决各种案件，有争议的人就敲灯闻鼓。裴须上书说，剑鼓棒木的设置是用来通达冤屈，招纳直言，现在奸诈狡猾的人轻易惊动皇帝听闻，争辩细微小事，像这样哪里还用得着官吏治理呢？皇帝认为对，于是全部归还给有关部门。裴须厌恶执法官吏玩弄文字，有的携带旧怨而加重或减轻刑罚，于是进献玉官箴来讽谏，因所交好的人被诛杀而受牵连，贬为阆州司马。不久召入朝任太子右庶子，升兵部侍郎，至河南尹、东都副留守，一共五代人担任河南尹。裴须办公时从来不敢坐在正位上，他以宽厚平易来治理，不拷问人以贪赃。去世年75，追赠礼部尚书。裴宽的弟弟的儿子裴昼，字应书，考中明经科，辅佐李抱玉的凤翔幕府，不得志，辞官回家，又跟从宣赦观察使陈少游。李抱玉发怒，弹劾贬他为桐庐尉。当时李七云任这些观察使、幕府都是一时的精选。判官许明谦以善于知人闻名，见到崔造和裴昼，器重他们，告诉李七云取用裴昼为知使。唐代宗厌恶宰相元宰专权，召李七云为御史大夫，想让他做宰相。李七云引荐裴昼任殿中侍御史，尤其被元宰憎恨。适逢李七云去世，裴昼护送灵柩回洛阳，人们为他担心，裴昼毅然挺立，不沮丧畏惧。陈少游又上表任他为淮南观察判官。元宰被诛杀后，才拜任刑部员外郎，升宣州刺史。扬言当权，为元宰报仇，极力搜罗所厌恶的人。适逢裴昼的部下积累裴昼的杂项奉献作为赃物，扬言派员御株连弹劾严厉诋毁，贬为汀州司马，逐渐升迁京兆少尹，因父亲名字而不拜寿，改任国子司业，升江西观察使。当初李坚曾罢免南昌士族千余人，收取他们的粮饷作为每月进奉，裴昼禀告废止了这件事。凡则调任襄州宰相商议代替他的人，德宗一向记得裴昼的才能，于是拜任他为荆南节度使。这时方镇争相剥削下面来求取恩宠，制作崇景义灵，名为供奉，有忠使到来就拿出全部公家钱财买取欢心。裴昼对待他们很有节制，进献的礼物价值不过几斤，宴请慰劳只行三杯酒。这时武将多是粗暴的庸人，对待宾客不按礼节，稍微不满意就借罪名重伤他们，裴昼也弹劾斥退他们的管计，世人遗憾裴昼也流于世俗。去世年75，追赠尚书右仆射，谥号成。杨桥，他的祖先是北平人，世代迁居洛阳，是北齐尚书右仆射杨修之的四世孙。考中八科都中选，调任江陵尉，多次升迁至詹事司职。长安年间，左右御史中丞桓彦范、袁术挤争着要任他为御史。杨再思一向与杨桥友好，知道他不喜欢弹劾检举的事情，就对桓彦范说了。桓彦范说，为官职选择人才，难道要等他自己乐意吗？正因为他不想做，所以坚持给他以伸张难进之道，抑制急躁求进的人，于是任为右台侍御史，很久之后才升迁为国子司业。杨桥天性谨慎好学，喜欢诱导劝勉后生，修建讲学屋舍，人们认为他称职。唐睿宗即位，升任尚书右丞。当时议论设立都督府，选择最好的官吏，所以杨桥任荆州都督。议论废止后，历任魏州刺史、荆州长史、本道按察使都以清白闻名。魏州人到朝廷歌耳，请求杨桥任刺史，所以再次治理魏州。入朝任国子祭酒，封北平县伯，引荐尹之章、范行宫、赵玄末为学官，都是著名的儒学大家。学生中游玩懒惰的，甚至用鞭子杵杖责打，人们怨恨他， 趁夜在路中殴打杨乔，事情传到朝廷，下诏逮捕殴打的人杀死。杨乔抚养孤儿侄子，和自己的儿子一样，常对人说我充任一方长官，而心境还是从前一个县尉罢了。因年老退休去世，谥号敬。宋庆礼是明州永年人，考中明经科，补任卫尉。武后下诏侍御史还燕范巡查河北，阻断居庸、五回等道路，以防御突厥，召宋庆礼参与商议，见他有谋略，器重他。不久升任大理评事，任岭南采访使。当时衙镇等五州首领互相劫掠，百姓苦于战事，使者到达后总是苦于瘴疠，没有人敢去。宋庆礼亲自到那里，小玉首领大义都放弃仇恨，互相亲和，州境一而安定，撤除守军五千人，历任监察、殿中侍御史。因熟悉边事，拜任河东、河北营田使，善于骑马，一天能奔驰数百里。生性甘于劳苦，但喜欢兴修工程，在边塞附近挖掘陷阱，设置兵械，以拦截敌人路径。议论的人嘲笑他不切实际，逐渐升迁贝州刺史，又任河北知度营田使。当初营州都督府设在柳城，控制着西族和契丹。武则天时期，赵文慧失去了两藩的归附之心，导致两藩进攻并毁坏了都督府，于是将治所迁到了东隅阳城。唐玄宗时期，西族和契丹归附，皇帝想要恢复柳城的旧治所，宋璟坚决反对，只有宋庆礼坚持认为这样做有利，于是下诏让宋庆礼与太子詹事江师度、左骁卫将军邵弘等人担任使者，筑城工作仅用30天就完成了。不久，宋庆礼兼任瀛州都督，开设了80多处屯田，追回并安置了渔阳、淄青的流亡户，还归旧田宅，又聚集胡商建立店铺。没过几年，仓库充实，居民安定。宋庆礼去世后，追赠工部尚书。宋庆礼治理严苛，少有私心，官吏畏惧他的威严，不敢犯法。太常博士张欣认为他好巧，自以为是，给他定的谥号为专。礼部员外郎张九龄提出反驳说，宋庆礼是国家的功臣，在边疆30年，过去修筑瀛州城时，士兵才几千人，没有强大的甲兵护卫，他按期前往，没有失算，于是停止了海运，积累了每年的储备，边境安宁，他的功绩可以推重，不应当给予丑恶的谥号。宋庆礼哥哥的儿子宋慈玉也亲自到朝廷申诉，于是改谥号为敬。杨洋，字尧光，化州华阴人。他的五世祖杨敬担任陈朝中书舍人，名声符合道义，最终官至胶州、爱州、九州都督、武康郡公。他的儿子林甫代行都督职务，隋朝灭陈后过了3年才投降，被迁到长安。林甫字卫青，担任柳城太守，高祖起兵时派他的儿子杨从招降他，他带着整个郡前来归附，被授予检校总管，因脚病不能上朝，皇帝认为绛州寒冷，任命他为刺史，累封至宜春郡公。杨从字孝章，担任上京令。正值天下大乱，他辞官与秦王同乡居住。武德初年，担任王府参军，监管库房。引太子事件平定后，下诏让亲王、宰相各一人参加宴会，而杨从独自参与，太宗赐给他淮西赋，表达恩情。历任缅州、随州二州刺史。乳母给小孩饼吃，他的妻子假装接受而扔到墙外，人们赞叹他的廉洁。杨洋起初担任灵游令，当时窦怀珍大修金仙、玉珍二冠，下令征收京畿内曾经欠逆人钱财的人，横征暴敛来资助费用，杨洋拒绝不执行。窦怀珍生气地说，县令敢抗拒大夫的命令吗？杨洋说，我所论的是百姓的冤屈，与官位高低有什么关系？窦怀珍认为他回答的壮烈，于是停止了。当初韦后上表以22岁为成丁的界限，等到韦后败亡，有关部门追收赋税，杨洋坚持认为不行，说韦氏当政时擅自提拔士大夫，赦免罪人都没有改变，为什么唯独要收取已经放宽的人，而加重他们的租税，这不是保护百姓的适当做法。于是停止不收税，因此名声显扬于当世。累次升迁至侍御史。京兆尹崔日之贪婪不法，杨洋与大夫李杰谋划弹劾他，反而被崔日之先陷害。 杨洋在朝廷上奏说，整肃法纪的部门一旦被恐吓胁迫屈服，就会开启奸人的阴谋，那么御史府就可以废除了。玄宗认为他正直，命令李杰回去继续任职，而驱逐了崔日之。杨洋历任御史中丞、户部侍郎。皇帝曾在延英殿召见宰相大臣商议天下户籍，杨洋谈论利弊尤其详细，皇帝赞赏。当时宇文荣建议检查脱落的户口，杨洋坚持认为不便。宇文荣正显贵，公卿们唯唯诺诺，只有杨洋反对，因此被外放为化州刺史。皇帝封禅泰山，在山下聚集乐工，有丧事的人也在其中。杨洋说让扶丧的人起身调和中律，不是人情所能忍受的，皇帝同意，于是免除了。入朝担任国子祭酒，上表推荐大儒王炯志、尹子路、白吕中三人教授国子，下诏让王炯志担任谏议大夫，皇太子侍读。白吕中年老不能任职，拜为朝散大夫后退休。尹子路在弘文馆当职，都有名声。杨洋上奏说，有关部门以铁式方式考明经，不考问大义，而是取年头、月尾、孤经、绝句，如今学习春秋三家以礼的只有十二人，恐怕各家不久就会废绝，请求用平文来帖示意保存学派，那些能通晓的人稍加优待，奖励孤学。皇帝听从了他，于是下诏以三家、传、以礼出身的人不担任散官，并写入了法令。学生们为杨洋在太学门立碑颂德。他又说，古代卿大夫的子弟以及诸侯每年共举小学中的优秀者进入太学，逐渐浸润礼乐，了解朝廷君臣的次序，按品类分班，按师长分别学习三德四教，学成之后才授予爵位。唐朝兴起以来，二监举荐的人成千上百，其中当选的只有十分之二，考功复合分等称为精明行修，所以没有多少的限制。如今考功限制天下明经，竟是每年百人，二监能考中的没有几个，这样学生浪费官府的粮食，而博士滥竽充数领取俸禄。况且以留外官及各种途径做官的人每年两千人，超过明经竟是十倍，那些虚立浮虚之徒，昏聩不知先王礼义，不能与勤勉于道业的人比较长短轻重。国家开设学校推广教化，将要用他们并劝勉他们上进，有关部门却用限额来淘汰他们，希望贤才在朝廷，难啊。皇帝认为他的话正确，两次升迁后担任大理卿，因病辞官，改任左散骑常侍，去世享年68岁，追赠户部尚书，谥号为真。杨洋常常感叹士大夫不能使用古礼，于是根据他家中的惯例，婚礼、丧礼、祭礼依据旧典制定礼节程式，依让威仪，哭泣跳跃，丧服剪纱，没有违背的。做官清白，官吏请求立碑记载他的德行，杨洋说事情有益于人，名字记载在史书中就足够了，像碑颂这类东西只是留给后人做宣传的石头罢了。杨洋的伯父杨志操性格刚直简朴，未得志时写了《闲居赋》以寄托志向，常说有时请田，时名铜币，下有兄弟不素的资助，上可供先公的扶蜡祭祀就足够了。最终官至司属卿、安平县南。杨洋的堂兄杨晏精通《孝经》《知学》，常常亲手抄写几十篇，遇到可教的人就送给他。崔英甫，贝州武城人，是隋朝散骑侍郎崔丹袍的曾孙，初入仕途任左御前卫兵曹参军，升任殿中侍御史内供奉。僧人会犯倚仗太平公主胁迫他人的子女，崔英甫弹劾其罪状，反而被排挤，贬为琼州司马。玄宗即位后擢升为汾州长史，兼任河东道知度营田使，升任洛阳令。梨园弟子胡厨擅长吹笛，得到宠爱，曾经犯罪藏在宫中。皇帝因别的事召见崔英甫，从容指着胡厨说，从你这里求这个人。崔英甫回答说，陛下轻视臣儿看重乐工，请允许我辞官。拜了两拜就出去了，皇帝急忙道歉，把胡厨交给他，崔英甫杀了他，有诏书赦免死罪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皇帝赐给崔英甫100匹缣。孙权在西族战败后擢升崔英甫为滨州司马，守护边境，恰逢哥哥崔义甫病重，没有来得及出发，下诏责备他逗留， 降职为河南令，累次拜授为化州刺史、太原尹，入朝担任河南尹。过了三年，升任御史大夫。当初御史台没有监狱，凡是有囚犯就关押在大理寺。贞观时期，李乾诱人大夫开始设置监狱，从此忠诚侍御史都可以囚禁人。崔英甫遵循旧制，废弃并填埋了各处监狱，后来担心囚犯往来可能泄露，重新在除院囚禁。台中从监察御史以下，过去都可以自行处理事务，无需请示。崔英甫开始命令一切都要禀报后才能执行，有违背的就弹劾纠正，很多人被贬斥，御史台的官吏都侧目而视，威名显赫。皇帝曾下诏考核外官的年度考绩，以往一定要反复参审，到春天结束时还不能确定。崔英甫一天之内召集朝集使，询问检查核实，当晚就完成了，议论的人佩服他的敏捷。皇帝曾对他说，你人大夫，天下人都认为称职。张说当权时，崔英甫一向厌恶他，于是与忠诚宇文荣、李林甫揭发他的过失，认为他不适合处于相位，张说被罢免。然而皇帝痛恨朋党，免去了崔英甫的官，让他侍奉母亲。一年多后重新担任大夫，升任刑部尚书兼河南尹。皇帝回京师后就拜授他为东都留守，累封至清河郡公。去世后追赠益州大都督，谥号为忠。当初皇帝想任命崔英甫为宰相，对他说，牛仙客可以交谈，你常见到他吗？回答说，没有。皇帝说，可以见他。崔英甫始终不去，后来又问，回答和当初一样。皇帝于是没有任用他。子弟中有人问原因，回答说，我不是因为他地位低微而轻视他，他的才能比不上普通人，可以和他交谈吗？崔英甫所到之处廉洁自守，明于吏治，任职以刚正著称。赞语说，严挺之拒绝宰相不肯见李林甫，崔英甫违背诏令不屈从牛仙客，确实是刚强的人啊。两人因此都未能任宰相，但各自实现了自己的志向。管夷吾用边战来比喻，确实屈和直不相包含啊。李尚隐，他的祖先出自赵郡，后迁居万年。20岁时考中明经科，又调任下归主簿。周刺史姚班认为他有才能，器重他。神龙年间，左台中丞侯令德担任关内处置使，李尚隐辅佐他，因考核最优升任左台监察御史。当时崔实正因掌管吏部选官，屈服权势，选拔不公平，甚至提前用了三年的圆缺，有才能廉洁的人被压制不能升迁，不久他们相继执政。李尚隐与御史李怀显公开弹劾他们的罪行，崔实等人都被贬斥。睦州刺史冯昭泰性格凶残刻薄，人们畏惧他的强横，他曾诬陷囚禁桐庐令李世旦的200多家为妖蛊，有诏书让御史复查，御史们都称病不肯去。李尚隐说，善良的人正蒙受冤枉，不为他们申明可以吗？于是请求前往，果然推究洗雪了他们的冤情。崔实正因重新掌权后就外放李尚隐为伊阙令，李怀显为魏县县令。崔实等人伏法后，玄宗知道李尚隐方正严明，从定州司马擢升为吏部员外郎，李怀显从河阳令拜授为兵部员外郎。李怀显是条县人，后来历任给侍中。李尚隐以将作少监的身份监督修建桥陵，封为高邑县男。不久升任御史中丞，御史王旭专权逐渐不受控制，仇家告发他的罪行，李尚隐彻底查办，全部得到他的奸邪赃证，毫不宽容，于是将他治罪，升任兵部侍郎。不久外放为蒲州刺史。僧人怀照自称母亲梦见太阳入怀而生下自己，刻石为证，闻喜人冯代直等人帮助证实他的话。李尚隐弹劾他妖妄，下诏将怀照流放播州。两次升任河南尹。李尚隐性格刚正明察，议论都推心置腹，处事分明，统御下属不苛刻细腻，尤其熟悉旧历，前后的诏令背诵记忆几乎没有遗漏。妖贼刘定高夜间侵犯通洛门，李尚隐因事先没有察觉而获罪，降职为贵州都督。皇帝派使者慰劳说，知道你是忠诚公正的，但国法必须如此。 于是赐给他各种彩色丝绸白匹后让他出发，升任广州都督、五府经略使。等到回朝，有人袖中藏金赠送，李尚隐说，我自己的本性不能改变，不是怕人知道，代替王秋任御史大夫。当时司农卿陈思问引用的属吏多是小人，贪污钱谷，李尚隐查办他的为师，赃款累计数万，陈思问被流放死于岭南，改任李尚隐为太子詹事，不到十天升任户部尚书。前后历任扬州、益州二州长史、东都留守，爵位为高一伯。开元28年以太子宾客身份去世，享年75岁，谥号为真。李尚隐三次进入御史府，总是惩处奸恶的官吏，不因残酷而失去名声，他所揭发的都适当，向来平易推重他。做官未曾因过失被贬谪，只有因弹劾诋毁宠臣及因小法被降职，之后又被任用，以良吏始终。自从开元22年设置京畿采访处置等使，任用忠诚卢焕担任，李尚隐以大夫身份不充任此使。永泰以后，大夫王毅、崔焕、李涵、崔宁、卢启才担任此职。谢婉，魏州元城人，参加优素科考试，考中调任新政委，后来从成都承奏事符合旨意，越级升任监察御史，因丧事免官。武则天认为谢婉熟悉边事，催迫他西去安抚羌夷，谢婉于是请求服满丧期，武则天嘉许了他，下诏让他服丧期满后赴任屯所，升任侍御史，安抚乌志乐及石姓部落，因功擢升御史中丞兼北庭都护、西域安抚使。谢婉与郭元振交好，宗楚客厌恶他，降职为沧州刺史。为政把握大体，部众顺从归附。景龙年间升任御史大夫，兼任朔方行军大总管，先后镇守边疆累计20年，大抵致力于农耕和军事训练，多为长远利益谋划，汉人和胡人都安定归附。景云2年再次担任朔方军大总管，分别派遣随军要籍官河阳城张冠宗、肥乡令韦景俊、蒲安令于处中核查3城兵力，裁减了10万数卒。改任右武卫大将军兼检校靖州刺史、济南县南，因年老请求退休，不等朝廷批复就离任，皇帝特地下诏以金子光禄大夫的身份允许退休，按照品级给予全额俸禄，并下诏书慰问。适逢吐蕃侵扰边境，又征诏授予左散骑常侍，诏令他同吐蕃划定边界，趁机安抚石姓将户。张婉建议吐蕃不可信赖盟约，请求调兵10万屯驻在秦魏之间，防备他们的奸谋。这年冬天，吐蕃果然入侵，被秦魏驻军击退。不久再次请求退休，未获批准，升任太子宾客。80多岁时，于开元5年在同州刺史任上去世。